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讨论正渐入佳境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到了，把我们的话题就卡住了。我们趁热打铁，我们就着亚伯兰和撒莱一家在埃及的奇特经历呢，结合我们基督徒当下的生命呢，我们继续的讨论。大河是被我给摁住了话头，他有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看法，他要提出来。
我觉得呢，不能把财富啊、健康啊跟咱们的教义给对立起来，就是好像一提财富、健康就，哎呦，你太属实了。不，在这个圣经里头，包括亚伯兰从乌尔出来，也是带着他的所有的财富出来，他不是一个流浪汉，他是有钱人，是吧？而且后边的章节，他跟罗德的分家也是因为财富当时很多了，也就可见上帝对他们的恩典是非常丰盛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把，比方说有时候咱是去求告上帝，也是需要给我们一定的物质丰富和身体健康。我认为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恩典。
大河所说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跟飞鸟讨论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不是财富本身，也不是美貌本身，是到底它的来源。我们感恩是从上帝而来，对吧？如果我们把那个赐福的点和我们所要的福气落在健康和财富或者美貌上面的话，其实我们看见是撒莱是有的，但是恰因美貌会出现问题，恰因财富罗德和就叔侄会出现问题，
是的。
而出现问题的本身，你能清楚的看见神在这里面是要在出现问题上让人又一次看见他。所以无论是财富、健康还是美貌，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你能够和那个源头连上，
这个
才是关键。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是啊，如果说刚才大河说我们跟神去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好处，也无可厚非，
无可厚非。
小溪就说了，说哎，这个你要这些东西可不可厚非？你是要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觉得你是加强了他的这种看法，这个东西从哪儿来？上帝哪儿来？我跟上帝近，还是那些不信上帝的跟上帝近呢？上帝肯定是跟我近呢，万古之先就拣选，又为我把他的爱子牺牲了，那他不该多给我点吗？这是大部分就信主之后，要向上帝求很多物质东西的基督徒的一个出发点，
一个误区。
其实这个里头很危险，我认为
是。
因为你要的这些世界的东西，撒旦能给你，
给的更好。
可能给你的更好，
更好。
但是撒旦之所以他不能够按照人的需求哈，比如说今天飞鸟要一部车就给他一部车，明天大河要一个飞机就给他飞机，如果任由撒旦这样下去，那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都会被他掳走啊，甚至全部的人都会被他掳走。
今天已经是这个状态，
他为什么做不到呢？
嗯，
是神限制着撒旦的行为。
嗯，
我们可以以约伯记作为一个想象的画面。哎，撒旦想做一件事儿，上帝总是给他做一些限制。你可以用物质去诱惑人，但是你不能诱惑到一个地步。所以说撒旦给人的也不是说想给你什么他就能给了你什么。这里面就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如果我们信上帝是因为他能给我们好处的话，上帝说这个我不认为叫做信， 如果你们是为了这些看得见的来信我的话，
是
上帝认为这个不高级，
嗯，
或者说这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是你一个在自由意志状态下的为了信上帝的话而去信他的这样的一个信。什么叫在自由意志状态下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信，甚至你选择了不信，没有立刻遭到审判，没有立刻处境变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依然信了上帝。而且我们会发现可能你在物质上的境遇不如从前了。我们就说现实一点吧，在现今的社会，你如果想变得更有钱，一个诚实的人容易一点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道德没有底线的人容易获得一些财富呢？一个本本分分守神的道的人容易获得呢，还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容易获得呢？这是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从某种角度上，在这个世界亨通的人和神的道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这一点呢，我要分享我的观点啊。
嗯，
从整个圣经来看，
嗯，
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嗯，
也是说你的人口要众多，
嗯，
要像沙子一样。所罗门极盛时期，
嗯，
所罗门所统领的这个王国的富庶，还有所罗门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的富庶，来标定上帝对他的恩典。
嗯，
接下来整个圣经后边也能看到很多来标定上帝对某一个人的恩典的具体量化的，都是用这种形式。他总是用这样来标定对某一个他所拣选的人的一个恩典，这你们怎么解释呢？
其实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是让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个我们要去真的理解上帝所说的那个赐福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子孙满堂。我们能理解的所谓的福气，其实那里边涵盖的要远远远远超过人所理解的那点点金钱美貌和财富。例如说大河举例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最后你看到的在列王记和历代治理的盛况远远不是那个结果。其实我们在传道书和箴言里边才真的看到了所有上帝给他的这一切最终他悟出来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这一年哈做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灵修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把一个词放得很高，就是平安。我前两天呢跟弟兄和姊妹也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哈，你是真的是这一年中间或者甚至是过去的这段时间这几年中间你所得到的祝福呢是大的。
嗯，
也就是你可能是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幸福的包裹之中呢，你就不由得想赞美。我真的觉得开口就是想说耶和华是值得称颂。
嗯，
但是呢这两天我又在读一本书呢，就里面又说到贫穷和苦难的问题。我就总觉得我说我在一年中间我灵修的时候所说的这个平安啊，它能够包含的东西特别多。刚才小西也在说就是财富，就是其实所罗门也是最终也是受财富所累，他最后的不平安也是来自于他最后所得到的这个财富。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说感兴趣呢，一定要是通读所罗门的这个整段的这个故事之后，
嗯，
才能去搞明白。不要是简单的说啊，他有钱了，他就最后就倒霉了，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
嗯。
那么翻回来说，我们总说基督徒学会感恩、学会赞美、学会看平安的时候，真的他不是说你今天的境况是怎么样的。举个例子说，可能有一个人他没有孩子，一生他也没有被神给赐予一个子女，对吧？那如果要是非基督徒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他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被迫的默认，就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做人不成功，就觉得我也没有后代啊，就是按中国的说法，我甚至绝后了呀，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还得过日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假装歌舞升平，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或者是说有些人他的承受能力更强一些的时候呢，他在没有子女或者说没有金钱的这种状况之下，他会苦中作乐。
嗯，
上一集我们说你有100万你会羡慕1000万，可能有人会说你有100万 你凭什么还要去羡慕1000万，我连1万都没有的，对吧？但其实我们是要学会，我们只有1美金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这种1美金的日子里面怎么样学会去看见神 所给我们的平安的这些东西。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会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过的都是平安的，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就是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我们也看见神在那么多的，就是说身体有残疾的人身上做了那么大的功。我觉得如果我们关注点仍然放到属世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属世的东西就是说好像非得说我今天是健康的，是我要的，而不是说我看见我今天没钱但是我有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法真正的享受那个平安的那个时刻。
嗯，总结刚才大家所提到的哈，我想强调的是呢，我们不必把我们向上帝所祈求的一些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恩典跟属灵的一些事情对立起来，我认为依然这是属灵的，只不过第一，这个所有的恩典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我挣来的。第二，要感恩。我觉得感恩就是飞鸟刚才提到，如果感恩了，那么心里头一定会获得极大的平安。那么其实呢，感恩和提到的，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恩典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话，我认为整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问题就是一个很统一的一个问题。
嗯嗯，
可是我觉得你看佛教徒他也是这样说呀，感恩和他的佛祖会让他生活也是很殷实的呀，这个怎么区分呢？
你们刚才说到两个词啊，说到感恩，
嗯，
说到平安，
嗯，
什么是平安？
嗯，
我理解是这样的，平安就是在心里对所有的东西都存在着一种感恩的状态，它就是平安的状态。大河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在他财富达到顶点的时候，在他把这物流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当然不知道是因为耶和华让他的四境安宁，
对，
他处在了一个世界的中心，他这物流生意就做得风生水起了，他就特别有钱了。
嗯，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是这个大环境是神给他的，而不是说他多么能干。
嗯
嗯，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他有智慧，可以说他有智慧，可以说他得恩赐，但是我觉得他恰恰没有得到的就是平安。我为什么说他没有得到平安呢？因为他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就是刚才飞鸟说的，有了一千万想一个亿，有了一百万想一千万。
嗯，
他有欲望，起码在女人身上他表现出了他输给了他的欲望。
嗯，
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
对，
他知道耶和华不允许他和外邦的女子通婚。
嗯，
但是他没有战胜。一个如此有智慧的人，
嗯，
一个得了神如此大的恩赐，物质上的奖励的人，
嗯，
他也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嗯，
然后呢，然后他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呢，然后他就拜了外邦的神，然后他掉头再看，他知道神给他的恩赐在他的一生中达到了一个顶峰，这可不是一个奖赏，这是看到在你这儿就转折了，从此一路向下呀。我们知道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什么让我们觉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为什么不说我们是所罗门的后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他是从无到有，而且他并没有看到很多，而所罗门你是看到了很多，但是因为你的败坏，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败坏，很多人败坏，不是的，就是从他开始转折的。
补充一点，为什么说所罗门败坏？你看所罗门他金钱已经不愁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从埃及买马皮啊，联姻其实很大的程度是为了保国家平安，也就是说他得到的财富和他贪心的妻子都没有能够给他带来平安。
是的，他的物质上以及他在智慧上，我们就可以把他类似于说成精神上，
是
他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对，
神那么祝福他，
嗯，
他没有得平安。
是，
不光是他娶了外邦的妻子，拜了外邦的神，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他说：“虚空啊，虚空，
嗯，
一切都是虚空。”
是，
我们看到人之将死的时候，神让他处在那么大的一个失落之中。我们看到基本上大家都认可的一些查经资料，它其中有一个查经资料里头，是把以色列的这些王和犹太国的这些王啊标注出来。
嗯，
好王呢，它的前面是一个白点，
对，
坏王呢，它前面是一个黑点。
嗯，
我想着所罗门怎么也是个白点吧，它是个黑白点，一半黑一半白。所以在神学家，在很多的历史学家眼里，它不是一个好王。
嗯，
它虽然不至于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王，但是在我们属人的角度上看， 他比圣经里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拥有了成功。
对，
这是个成功，
成功
比亚伯拉罕成功嘛，甚至比他爸爸大卫成功嘛。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所谓的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心理学的话，你理想达到了一个认可，就是你替耶和华造了殿，那是一个多么大一个成就感啊！但是依然虚空在他心里。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和从印度啊，从这些相对来说之前不是特别富裕的国度来的人，在一个新的地方，他更容易拥有财富。你会看到哈，在很多地方中国人是比当地人有钱的，印度人也是比当地人有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门心思就为这个事儿，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体力，劳动致富，靠勤劳致富，靠智慧致富，这都无可厚非。但是很难免的是被财富捆绑。那些把家庭放下去加班的，那些晚上不和自己家人在一起去开出租车的，都是我们这些移民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财富有这么大的一个向往呢？我总结是因为我们穷过。
对，
是啊，
就让我们对这些方面就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满足。
对，
即使拥有了很多还不满足。看到一个统计啊，就在当地移民家里的存款大大的高于当地人家里的存款，甚至不是简单的一倍两倍的高，是几十倍的高。收入虽然没他们高，但是咱们会攒啊，咱们会节衣缩食啊，咱们不用钱去旅游，不用钱去娱乐，不用钱去消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美德，我们把它攒下来买成房子，房子升值，于是我们就成了有钱人。但是另外一点，我们就非常可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没质量，怎么活都没质量。当然这个质量我不是说一个属灵的质量，即使是一个属世的质量，显得很不均衡嘛。对，你看到那个当地人，他可能没有很高的收入，但他一年之中他该旅行旅行啊，他该跟孩子一起玩就去玩。所以说就是不见得我们的惯性思维就是正确的，我只是想说这一点。
对，
倒不是说谁更好谁更坏。
哎，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查经亚伯兰和萨莱的这个经历给咱们带出这么多丰富的联想。
对啊，
听了你们的这分享的确也给我很多的收获。
阳光刚才在给这个所罗门下定义的时候啊，就是说所罗门当时的这种荣耀啊，他的这种成功啊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只是看所罗门的这种财富，然后看所罗门的一个堕落，看所罗门的败坏，只是看这个东西就结束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失去意义了。恰恰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伯兰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看见所罗门的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有限的，我们首先是受生命的这个限制，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是把所有的境况全部都经历之后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对于圣经上帝的话的这种的信呢，我们也是对于未见之事的一种信靠，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们在读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即便是一个权高位重盛极一时的人，他也会偏离上帝。
不是说我们要去说一些和圣经无关的话，反而是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它对我们的生活都有非常大的指导。
对
对, 对，
刚才我在说移民到海外的华人拥有了很多的财富，还在拼命的工作，除了他们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美德之外，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没有安全感。
是，
总觉得我不存点万一呢，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拥有了财富你依然不幸福，你依然很累，你依然被捆绑。
对，
我们说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的财富，求神给我们健康，其实我们是不知道，上帝可能会问我们，你以为你拥有了这些你就得到了赏赐吗？你以为这就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吗？这不见得是你最缺的东西，你缺的是一个神。刚才小西说，比如说佛教啊，比如说其他的宗教也是在说，你要的这些东西你的神会保佑你。我们的神并不是说我要靠我赐你这些东西让你认我，让你跟我，让你拜我，让你求我。其实我们神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的简单，你们信我只是因为我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神。
就是在我们刚刚学习过的经文里哈，上帝呢无论他借着撒来的进攻后代亚伯兰也好， 还是他在法老的宫里降祸给整个法老全家也好，
嗯，
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点，就是无论亚伯兰是在软弱中跌倒，撒来在顺服丈夫中铤而走险，耶和华都与他们同在。
没错，
嗯，
没错。
对，
这几节经文有意思的点还很多啊。
嗯，
我们知道亚伯兰跟法老撒谎这件事，它是一个犯罪。神保全了撒来的贞洁，也给了亚伯兰很多意外的赏赐。那么神有没有把一些惩罚，或者说他应得的一些惩罚放在这个中间呢？
嗯，
其实是有的。有一个资料就特别特别细的捋出一个小小的线头来。看到有一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奴婢。这个奴婢中很可能就有一个人叫夏甲。
对。
嗯，
这个夏甲一直到今天也是亚伯拉罕子孙的对头。
嗯，
这个是一种猜想。
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神就还赐福给亚伯兰了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里面的亚伯兰所得到的这些东西，你要说是在神的默许之下他得到的财富，我同意。如果要说得到的这个财富是因为神赐给他的，我就觉得是反对的。
你说我们今天的阳光雨露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嗯，
你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存折里的每一分钱是不是上帝
对啊
赐给我们的？
你要说从一个最后的广义的这个角度来说，它肯定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的，
对，
或至少说神允许它发生了，对吧？
对。
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恰恰就是说，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下甲的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就是这种的这个刺出现，我就认为亚伯兰在这一刻他所得到的这种的这个财富呢，不应该是出自于神的。神不会在他做了一件离弃或者是悖逆的事情的时候给他一个附带赏赐。
神在我们最悖逆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神给我们所有的赏赐都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的时候，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恩典还是特殊意义的恩典，总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
亚伯兰呢，在他非常软弱的时候啊，这个偏离神的时候，神仍然借着法老厚待他，但是他所得到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在后边一定看到是会带来麻烦的。
对，
所以他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的。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些罪的代价。
亚伯拉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特别喜欢那一点，就是在后面我们查经的时候可能会查到，
嗯，
四王和五王之争的时候，他把那些东西都追回来了。当时那个王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他说我连一根鞋带都不会要，
对，
免得别人说我拿了你的钱财。
是，
这是亚伯拉罕对钱财的态度。
咱说了，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他不是穷光蛋，他是带着他的财富出来的。
是，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是带着他财富出来的。但是他不是奔着财富出去的。
对对，
这个就是关于基督徒求这个财和平安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说我们信神是为了求财，
嗯，
这就不对了。
你这个出发点就不对了。
对，
但至于你因为
信
神，
以后
连带来的所有的祝福和恩赐，你就只为此感恩。
这个，这就是所罗门的前半生他得到的。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所罗门的一个恩典。
就我们有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这个身上所具有的，其实神的赏赐。
嗯，
我们总是想看那个属世界的，我们所没有。但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相信有一些东西我们得着，真不见得对我们是好事儿。
还是刚才我的话，就是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见过钱。
对。
那么现在呢，法老呢又给了他们一大堆东西。有时候咱们解经资料也好，还是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说的，哎呦，亚伯兰这才发了财了。我不认为亚伯兰在这儿会
就算是
怎么着
发财了。
哎，对，他因为他见过钱，他也不是太，
人家走的时候是离弃了这些钱走的，
对，他也不太在乎这个。但是呢，我倒是非常同意刚才飞鸟提到的，作为基督徒来说，咱们不为去求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来去跟随上帝，但是因为咱们跟随上帝了以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恩典，
咱们是可以心安理得的来领受，
这是，
而且呢是感恩，要感恩的来领受。
那我又要挑战了，上帝给亚伯兰的全是些麻烦呀， 并不是平安的，
他有麻烦。
回头看，
啊、
如果
他有麻烦，
他是信靠神的，他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嗯，
对啊，
嗯，
他最后结果是好的，他是信心之父了。
对。
咱们不讳言他真的有麻烦，而且有些麻烦还就是从这个钱和他老婆的美貌那出来的啊。
我们翻回头看，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进到亚伯兰的时候，我就说我这次重新看到、嗯、我就发现过去我们看亚伯兰，我们总是看亚伯兰，
嗯，
然后看见法老、亚伯兰、钱、罗德，对吧？但这次我就真的是看到很多，就是神带领亚伯兰的所有的这个踪迹。
嗯，
真的不是说神看见你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教给你怎么做。
嗯，
神是亲手领着亚伯兰走了这一整段的路。我们知道他还会往下走，但到今天为止，到埃及见法老，神是知道亚伯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必走这条路。
但是我为了让你完完全全的变成一个信靠我的一个人，
嗯，
我必须要让你放到这个环境底下、
嗯、
而且神知道，第一呢，神拖得住底，对吧？
嗯，
这、
嗯、
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拖得住底。
嗯，
第二个问题，他也知道你亚伯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你不至于像犹大一样就上吊死了。
嗯，
你最后是一定是跟着我一步步的往信靠之路去走。
对，这也应了我们刚才课下和课间我们讨论的这个上帝的预定、
嗯、
那么这其实上帝对亚伯兰的预定已经在里头，所以上帝也预知了亚伯兰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其实啊，如果我们进入第十三章的学习 啊，就一段很短的经文
啊，
既可以帮着我说服大和说这点银子金子对亚伯兰来说有没有极大的一个作用、
嗯、
其实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嗯、
也可以帮我来说服飞鸟说这算不算神对他的一个额外的赏赐呢、
嗯、
就是对给他的一个额外的赏赐、
嗯、
我们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嗯、再来继续学习。在十二章呢，我们可能要岔出另外一个话题来、
嗯、
因为我们既谈了金钱，我们也谈了吃的喝的，这里头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其他的一个内容，就是美女。
嗯，
我们看到萨莱因为长得漂亮，那就才引出了这么多的故事。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女也是一个怎么说，有时候是褒义词，有时候是贬义词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吧。我们在下一课啊，我们就先讨论讨论美女。
嗯，
美女在圣经中是如何表述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的看待美女？好吧，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和大家暂时聊到这里。
嗯，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全接纳，紧紧拥抱我，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你改变了一切，我献上感谢。中